报7603点，升37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系港元7.85，日元109.69，瑞士法郎1.002，澳元0.746，加元1.288，新西兰元0.699，人民币6.371，英镑对美元1.359，欧元对美元1.18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313.52美元，卖出1313.66美元。本港地区天气预报，一股达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中国东南沿岸地区，同时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西部沿岸和南海北部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天气预测是多云有骤雨，明日稍后雨势逐渐减弱，气温介乎22至25度，吹清劲偏东风，离岸吹强风，展望星期五有一两阵骤雨，周末期间天色较为明朗，下周初天气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是86%，强烈季候风信号现正生效。香港电台一节新闻财经和天气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第五台
AM 783，
天水围 FM 92.3，
跑马地铜锣湾 FM 95.2，
将军澳 FM 99.4，
屯门及元朗 FM 106.8。
香港电台第五台，分享真善美。
我哋每日都好忙噶，
又要翻工，又要照顾屋企人。但为了健康，每日都留翻至少半个钟做运动。
工作紧要，但健康同样重要。每日用半个钟做中等强度的体能活动啊！
叫埋屋企人同朋友一起做运动，出一身汗，自然健康啲，人都精神啲。
你都一起做运动啦！有兴趣参加康文署举办的康体活动，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咬文嚼字，带你认识字词的正音正解，同埋品味背后的趣闻轶事。主持宋玉文。
忽反故意游目系，张望观乎四方。配缤纷其繁色系，芳菲菲其泥浆。呢两句是在屈原离骚里面的，他的意思话忽然间回顾，而且放开了他的世界，准备去四处游览。他又讲他佩戴同埋修饰得极其华丽，而芳香之气呢亦能够更为飘扬。他大概的意思是这样。现在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芳菲菲其泥浆，这个菲字，这个菲字的字形是草花头下边作一个是非的菲，菲菲呢是香的意思。例如汉书司马相如传里面有郁郁菲菲众香发月，亦是咁解嘅，亦系作香咁解嘅。不过啊，菲菲两个字呢，亦有写成芳香嘅香字边，右边作一个是非嘅非。其实啊，香字旁边呢个非呢，系后人做嘅，而本来呢就系用草花头呢个非字。现在啊，香字旁边呢个非呢，已经唔通行噶啦。比较常见嘅呢，仍然系用草花头这个菲字。例如菲律宾的译名，一般人呢都喜欢用草花头这个菲，通常在新闻里面呢单用一个菲字呢，读者呢就会懂得是菲律宾的简称。不过呢菲字有两个音，读做菲呢作芳香解，读做菲呢是一种植物的名称。什么叫做匪呢？大概呢是一种土瓜，土瓜就叫做匪。诗经里面有啊，采风采匪无以下体，风呢就是一种毛精，而这个匪呢就是跟毛精呢很相似的一种食物，那种土瓜。匪字啊 的常用意是为什么呢？匪字常用意呢就是薄，即是厚薄之薄。论语里面有讲，匪饮食而至孝乎鬼神，他的意思呢大约是讲话大禹对于自己的饮食极之匪薄，而祭祀鬼神呢就那些祭品呢就极其丰洁。匪薄这个词语是常用的，例如诸葛亮的出师表里面有不宜妄自匪薄，隐如失而以失中间之路也。他诸葛亮呢就是叫属侯主要珍惜自己，不要呢轻视自己，亦不要乱引的比喻以失却真意而盗失了神下进谏之路，大约是这样的意思。现在劝告人哋不要看轻了自己，我们呢就常用一句不宜妄自菲薄这句话。又平常送礼物给人哋呢，我们呢通常写做奉上匪夷，或者呢用匪敬的字样。所谓匪夷就是匪薄的礼物，就是好微的礼物。没人说自己送礼送好厚的，当然是呢是说一种薄礼，就算你几厚的礼物呢都叫做薄礼，所以呢就叫做匪夷或者叫做匪敬。这个匪夷匪敬的匪字呢是应该呢读做上升，不是读做平升的。若果我们读做是非宜呢，这样呢是读错了的。子曰：周鉴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这张书呢是出自《论语》的。孔子说：周朝因下因二代之礼，察其得失，教其长短而选益之。所以呢周朝的文物呢是很兴盛的，郁郁就是文盛的样子。所以他说吾从周，我们要讲的呢就是郁郁乎文哉这个文字。这个文字呢本来十分显浅，文就是文章的文，文武的文，同时呢也是我们这个节目所谓咬文嚼字的文。有些人呢不了解这个文字的字义，以为文呢就是一篇文章，这解其实文呢文字的本意即是字，这解。所以常常文字两个字呢是连用的。根据说文的嘴，他这样说，他说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即是象形的字呢就叫做文，形声的字呢就叫做字。而段玉裁呢亦解释做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因为象形的字呢是独体的，而形声的字呢就是合体的。古时呢只是讲文就不讲字的，字这个名称呢是很后原来之起的，后到秦代呢原来就开始有这个字字，至到现在呢就常常呢文字两个字呢是连用的，讲文呢就带埋个字字，多数比如咬文嚼字说文解字咁呢都是文字同个字字相连。所以这个文字不是专指是一篇文章，这解一个字呢也可以叫做文。因为有人呢对咬文嚼字这句成语发生疑问，这个文字发生疑问，以为文呢就是一篇文章，专指一篇文章。所以呢我讲述这个文字的字音的时候就顺便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文呢，这样文呢不是一定是专指一篇文章的。我们再讲一下这个文字的字音。文字大家都认识的，大家都会读的这个音，但是文字呢又有第二个音。第二个音是什么呢？这样它的音呢就是去声，读做问和问答的文字同音。读做问的时候 是为什么呢？作为掩饰的解。论语里面有子夏曰：小人之过也必问，这一章子夏呢是孔子的弟子，姓卜名商，他说小人做错了事呢，一定是自己用很多方法去掩饰而不肯认错的。所谓小人之过也必问，这个问字呢就是文章的文字，圈去声呢读做问。在成语里面呢有问过识非，这一句就是指人哋掩饰他自己的过失。但是有些人呢不知道这个问字呢是读去声的，就读成文过识非。所谓文过识非呢，这样的读法呢实在是读错了的，不是挺正确的，应该读文过识非。但是如果单单是文识两个字呢，那就有两解，有两读。所谓文识可以解作文采和修饰，那我们呢读回个平声。但是呢亦可以读做文识，读做文识的时候呢就作掩饰的解。颜氏家训里头有一行之非掩藏文识这两句，所谓文识这个文字呢是读去声，如果读平声呢就不啱的了。
人海 情可有动势，流芳百世。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叶侯家多书，插架三万族。这两句是韩愈的诗。叶侯就是指宰相李泌，他讲话李泌的家呢有很多藏书，在个插架上面呢有三万卷之多。古时的书不是一本本的，而是卷起来，所以叫做一卷一卷。而每卷之中呢是一定有一条轴，所以呢一卷呢又叫做一轴。书卷的卷字本来呢应该读做去声，读做卷的。现在我读个卷字呢是从轴读。我们现在所要讲的就是插架三万轴这个轴字。个轴字的字形是怎样的呢？是居马的居字旁边，右边作一个自由的由字。这个字在字典里面呢是音族，和驱族的族呢是同音的。族字呢就是车轮中心那条木，就叫做族。凡是横贯物件的中心而可以转动的呢就叫做族。例如柱族、地族、卷族都是叫做族。又如中枢的机关呢，重要的机关呢，我们叫它做当族。这个字啊本来呢是不常见，但是呢也不算好僻。例如在啲体育新闻里面呢，我们可以常常见到比赛足球，比如比赛足球咁呢，最后嗰一场比赛呢就叫做压族。又例如赛马的新闻亦是常见这个族字的，最后一场赛马呢亦叫做压族。总之呢凡事最后的一次呢差不多呢都可以称做压族。不过问题呢就这样了，我们读个族字是不是正确呢？这样这个是问题来的。在字书里面呢，例如康熙字典，例如说文解字注，这个字呢都是音族的，或者呢音直六切，直六切呢所切成的结果呢亦是音族。因此之故啊，如果有人读做压族，我们呢不能说他是读错了的。但是比较正确的读法呢就应该读压咒。戏剧里面最后那一出呢就叫做压咒子，亦有称为叫做大咒子或者大咒儿的。在国音里面这个族字是两音，如果作车族，即是车轮那个车族中心那个族，那个族字解呢我们读个族这个音。若果作为最后一出戏那解呢，那我们呢就不读做族，而是读就咒的，压咒的。这个啊周居的居字旁边右边作一个自由的由，这个族字和周居的周字旁边作一个自由的由字，那个族呢所谓逐路千里那个族呢同样呢都是两个音的，亦可以读族亦可以读咒的。不过呢所谓压咒字这个咒字原本呢就不是写成这个居字边一个由这个咒的，原本呢就是写甲咒的咒。咒是为什么呢？咒即是头盔的解。讲居族的族字，假如遇到压族这个名词的时候呢读做压族，我们不算它是读错，但是比较正确的读法呢 就要读做压咒。而压咒的咒字啊，本来呢就不是写成舟居的居字旁边右边作一个自由的由字，而是用甲咒的咒。甲咒的咒啊，就是我们要继续讲的这个字了。甲咒的咒字是怎样写法的呢？它的字形是怎样呢？样我们先讲一下，它是自由的由字头，下面作一个大帽的帽字。不过这个帽字啊，恐怕一般人呢讲出来呢不容易懂得，因为现在的帽字啊，大帽的帽字啊，是从手根的根字旁边右边作一个冒充的冒，但是呢古时的写法的冒字呢就不是这样写的，是仿佛呢一个日月的月字，而里头的两画呢不同这两旁那两栋呢是相连的。这个咒甲咒的咒字啊，是为什么呢？是古代打仗用的头盔，就叫做咒。另外有一个咒字和这个甲咒的咒字呢的字形是极之极之相似的，而字义呢就不相同。这个是什么咒字呢？就是咒锐的咒。咒锐的咒字是从自由的由字头下边作一个写成好似日月的月字，那个玉字，那个咒。简单啲讲咧，就锐嘅就字咧，即系点咧？即系肠胃嘅胃字动穿头，上边嗰个田字动穿头，嗰、那个咧就系就字。我哋要费咁多唇舌解释呢两个字嘅字形系做咩咧？咁样系有原因嘅。讲到压就，原本就系叫做压就字，而就字呢个名词咧有两解。如果是作为咒语那个咒，那个咒子呢，那呢又有一解呢，即是古代呢的国子学生呢就称做咒子。如果用甲咒这个咒子呢，那呢就是武器也，即是打武的戏剧，用武功的戏剧。现在我们可以讲讲何谓之压咒子。压咒子呢大略已经讲过，戏剧中最后的一出就叫做压咒子。咒子呢就是一种武器，打武的戏剧的一种。因为武器啊最能够吸引观众的，所以呢多数呢排在最后的一出，那呢看来呢等人家看到尾。但是有时候呢有些老官呢他不以打武取胜，而以唱功取胜的，那呢他们呢有时呢亦不用这个武器排在最后一出，而是靠唱功在最后一出中呢吸引观众。那呢所谓压咒子，即是呢他的唱功呢压到那些武器，所以呢就叫做压咒子，即是能够压到武器的。因此我们可以了解啊，读做压轴呢虽然不算做错，但是呢读做压咒呢就比较更为正確啲。
想无论什么都也不想，甜品使我心痒，亦期待你共我愉快分享。是最后才出场，情感多少不着，全部等压着那位登场。无论什么东西使我痛快开心，仍期待你是我的将功起变作荣誉。
喂，啱啱传紧个短信俾你，我揸紧车过嚟啦。改地方，咁你写个地址俾我啦。啊！
马路唔系俾你睇电话信息嘅地方，亦唔系上社交网站同打机嘅地方。司机驾驶时玩手机、玩平板电脑，等于玩命。司机要专注，使用道路勿分心。
主流、
另类、
舞台、
文字、
影像、
形体、
媒介、
环保、
文化快讯。
年轻作家郭叶薇，大学时期已经获得全球华文青年文学奖小说奖、大学文学奖等等。
大学毕业后，佢任职记者，遇见唔少陌生人嘅故事。
最近佢出咗本短篇小说集《书写边缘社群》，书名《菩萨低眉》。
其实《菩萨低眉》咧就系讲一群边缘嘅人啦，唔同嘅一啲宗教背景啦，包括基督教啦、印度教啦，仲有佛教啦。咁佢哋有唔同嘅一个生存嘅状态嘅一啲古仔啊。其实唔同嘅人喺香港呢一个独特嘅生活环境之下咧，佢哋有唔同嘅一个生存嘅面貌。咁我就想写呢班弱势社群嘅人啦，喺香港呢个社会里面，佢哋嘅生存状态系点样啦？咁希望引起大家关注咯。
透过《菩萨低眉》九个短篇小说，作者郭燕薇想带出乜嘢信息呢？
希望大家睇咗人哋一啲故仔之后啦，知道好多唔同嘅人生存喺呢个世界啦，可以更加了解人性呢样嘢，同埋当读者啦，睇到呢啲故事之后，佢会唔会关注多咗呢一部分嘅人，多咗一啲对弱势社群人嘅一种关怀？
《菩萨低眉》作者郭燕薇，
汇智出版社出版。
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文化快讯。
咬文嚼字，主持宋玉文。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新风六处起黄埃，素骑渔阳探笑回。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此下来。以唱两首呢，都是杜牧过华清宫的绝句诗。第一首的第三句，一骑红尘妃子笑，和第二首的第二句，素骑渔阳探笑回。上一句呢是指驿马急送荔枝去长安，所以使到杨贵妃见了很欢喜，笑起上来。下面一句呢是指唐玄宗派这个探视去探下安禄山是否作反。两句呢都有一个契字，我们所要讲的呢就是这个契字。个契字的字形是怎样的呢？是牛马的马字偏旁，右边作一个奇怪的奇字。这个是形声的字，左边的马字是表意，右边的奇字呢是表音。这个字的本音就是奇，口语呢我们讲话呢就不叫做奇，就叫做骑。骑者即是骑马，这解引申为骑牛、骑虎、骑鹤、骑鲸，凡是跨两边的呢都叫做骑。比如我们现在的屋叫骑楼，是跨住那些柱呢是跨住两边的。骑墙，党派发生争执的时候啊，有些跨于两派之间的呢就为之骑墙派。而坐单车呢亦有人叫做骑单车的，因为他坐的姿势呢是跨于两边的缘故。不过啊，骑字在很多种情况之下呢是不读做骑，亦不读做骑，而读做骑的。如上面所引的两句，一 一骑红尘非子笑，咁样咧就不能读为一骑红尘非子笑，或者不能读为一骑红尘非子笑。数骑渔阳探视回呢，亦不能读做数骑渔阳探视回嘅。读做骑音嘅时候，应该点解呢？咁样骑呢就系、是、马之加上鞍辔者，凡系啲马呢配上鞍辔嘅呢，就叫做骑。因此啊，马兵就为之骑兵，居马呢就为之居骑。古代嘅官名有啲呢系用个骑字嘅，如呢个骑兵曹、骑都尉、骁骑校尉、云骑尉等等。骑兵嘅士众呢又为之骑众，但系啊，有啲人呢每每将个骑字读错咗，如骑兵就读做骑兵，骑士呢就读做骑士，咁读法呢系有啲问题嘅。比如四个人话四条大汉，咁啊多数我哋叫佢做四骑士，四骑士呢呢、这个读法呢系有问题嘅，应该呢读做四骑士呢系比较正确啲。喺《三国演义》里头有啊，赵子龙单骑救主呢一回，有人读做赵子龙单骑救主，咁读法呢系有欠正确嘅。其实所谓单骑啊，即系匹马咁解，骑系名词，骑呢就系动词。我哋读嘅时候呢，应该仔细分开。明年此会知谁见？醉把茱萸仔细看。呢两句系杜甫嘅诗。呢首诗呢本来系为重阳节聚会而作嘅。佢嘅意思话啊，明年嘅重阳节再有呢个盛会啊，咁样到时呢边个人最壮健呢？咁样当饮醉酒嘅时候呢，揸住嗰啲茱萸啊，咁样呢好精细咁样去睇佢，去欣赏。其中呢、这个仔细看嘅仔字呢，就系、是、我哋今日所要讲嘅字。呢、这个仔字啊嘅字形啊系点嘅呢？系企人边，右边作一个子女嘅子字。所谓仔细呢，就系、是、精细咁解，又作繁琐咁解，即系琐碎咁解。魏书袁怀传有咁样讲法：为贵人李世慕当举光为，何必太仔细也？就系讲话打李世慕呢，只求其大要，只求举其大要，而不必太过繁琐、太过琐碎嘅。现在啊，我哋日常嘅口语里边呢，亦有仔细。常常讲仔细呢两个字嘅，不过呢，我哋日常所用嘅仔细呢嘅词义啊，同喺以前前人所用嘅呢，已经有少少变化。所谓仔细，即系小心谨慎嘅意思。例如叫人仔细做功夫，叫人仔细过马路呢，都系有小心谨慎嘅意思嘅。仔细嘅仔字呢？可以用企人边作一个子女的子，但是呢亦可以不要个企人边，直情呢用子女的子，那个仔细呢亦可以得的。它的字义同的字音呢都完全不变的。例如在魏书袁怀传里面，何必须太仔细也，那个仔细呢就是不用个企人边那个子了。企人边这个子字呢，单独一个字呢，佢嘅字义系点解法呢？系任也，即系责任嘅任。从前呢，广州有一个军政要人呢，佢宣布下野嚟香港做御工。佢嘅下野嘅通电里面呢，有卸下指肩呢一句。所谓指肩，即系责任。卸下指肩呢，即系放下佢嘅责任，佢再唔负起呢、这个责任啦。咁样呢、这个指肩嘅指字啊， 亦可以读做平声，读做之字嘅，即系咧可以读做泻下之间嘅。但系有啲人咧就时常将呢个仔细嘅仔字咧读咗仔细，将指尖嘅指字咧又读咗仔尖，咁样咧实在系误读嘅。为乜嘢会咁样误读呢？相信大家都会知道佢嘅原因，因为企引边一个子女嘅子呢个字啊，喺广东话里边咧，通常系读做个仔字嘅。地名例如香港仔、九龙仔、湾仔；人名啊，例如呢个苏仔、狗仔、虾仔，甚至讲呢个伶人嘅，讲呢个薛仔、马仔之类。有啲人咧惯见同埋惯读呢个仔字，咁咧就以为呢个仔字咧就系仔细嘅仔字、指尖嘅仔字，于是咧吓就将仔细咧读做仔细，指尖咧就读做仔尖咧。实情咁读法咧系唔啱嘅。
就是离别过，就是怀念过，便清楚爱怎出错，便清楚你真的爱我，但往日我很傻。就是常做错，就是求自我，未珍惜身边一个，在此生再不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静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界怎去作估计，和你默契，爱一生一世，想错过，从年月里能全部看清楚，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静看着对方无言语，仍然是个安慰。明天世界怎去做估计，和你是你令人生能完美，谁人及你等于我一阵，由始至终只有你一位，难以代替，爱得多仔细，静看着对方
着字，主持宋玉文。
舜帝感泽圃之言，乃更修环宇，凡所造构240房，1850室。呢一节系出自《后汉书·儒林列传》嘅。汉舜帝因为泽圃所讲，于是呢佢就修理啲学舍，环宇呢即系学舍咁解，凡240房，1850室。现在我哋所要讲嘅就系呢个更修环宇呢个环字，呢个环字嘅字形啊，即系学校嘅学字，学生嘅学字，除去下头嗰个子字，而写一个写上一个黄色嘅黄字。根据《后汉书》集解，呢个环字呢，即系学咁解，即系学生嘅学字。所以呢环宇呢亦即系学舍，用现代语讲呢环宇呢即系学校咁解。有人对于呢个环字嘅读音发生疑问，因为有人将呢个字读做红，即系读红舍，亦有人将佢读做黄，叫做黄舍，亦有人读做横，叫做横舍，一共有三个音。咁到底边一个音然后比较正确呢？咁样其实读做红呢是可以的，读做横呢亦是可以的，至于读做黄呢亦有根据的。不过比较正确的广东读音呢就似乎读做横呢是比较好的。这个横呢即是横直的横，同音，不但同音，而且呢同个横字是相通的。例如这个横射春风亦可以写做横直的横字，咁亦可以的。根据后汉书的注呢，横射呢个横字呢亦可以作横直的横。不过我哋要加以补充的呢，就是所谓横射的横字与横直的横字相通呢，并不是呢每一个横直的横字呢都可以写做横射呢个横，只不过呢是横射的横字呢我哋呢可以写做横直的横，只是呢个字相通，并不是每一个字都相通的。在康熙字典里面呢，这个字呢是互盲切，或者呢互盲切音横。康熙字典是根据什么来注这个音的呢？是根据广韵、杂韵、韵会、正韵这几本韵书来注这个横字的音的。然后何以我们又说读做红都可以呢？这样为什么可以读做红呢？这样中国词典里面把这个横字呢的注音呢注为洪水的洪字，咁样呢我哋所以呢亦可以读做红。有啲广东音嘅字典呢佢係收两个音嘅，亦收红呢个音，亦收横呢个音嘅。然则何以又有人读做黄呢？咁样呢、这个呢係比较后啲嘅读法嚟嘅，后啲嘅人根据前清嘅人刘廷宪所著嗰本广阳杂记呀，佢就话呢个横般的横字呢，这个字呢于古呢就无句的，古时呢没有这个字的。他说考白虎通，白虎通呢诸侯之学就叫做半公，半者就象玉之王也，所以呢这个横字呢当为王的解。那么刘廷宪呢所谓横当为王的王字又怎么写法呢？这样他的字形呢就是玉王边作一个黄色的黄，即是在古玉器中有所谓中、碧、辉、黄这四种，就是那个黄字，即是玉黄边作一个黄色的黄。因此呢黄舍呢亦有人呢读做黄舍，所以黄又通，红又通，黄又通。但是比较正确的广东读音啊，似乎呢读做黄呢就比较好。孝子之有心爱者，必有和气。 有和气者必有余色，有余色者必有婉容。这几句是出自《礼记·制义》的，它的大意是这么说，即是有心爱的孝子呢一定有和平之气，有和平之气呢就必定有愉悦之色，有愉悦之色呢必定有婉顺之容。这几句呢是讲孝子制字时的容色的。现在啊，我们要讲的字呢就是必有愉色，这个愉字，愉字的字形是怎样的呢？它是树心边右边作一个所谓人则愚的个愚。所谓人则愚啊，这个咁嘅讲法呢只是俗说，其实愚字呢并不是人字头下边作一个规则的则嘅，而是呢实际上呢同个则字呢是有分别，因为佢嘅左边啊是一个月字，而不是一个宝贝的贝字，是一个日月的月，不是宝贝的贝。不过呢讲人则愚呢大家呢就容易会意知道是怎样写法，所以呢我就讲话树心边从一个人则愚的愚，这个愚就是愉悦的解，是和乐的解。论语里面有啊，斯地愚愚愚也，所谓愚愚呢就是和乐之貌。在现代汉语里面呢的愚字呢是常用的，例如祝君愉快这句话呢是在交际应酬中呢是常用的。而香港这个快活谷的亦有为之愉远，这个愉字呢就是愉快的愉了。这个愉字另有一个音呢就是音偷，偷呢即是偷窃的偷同音，音偷的时候点解呢作苟且咁解嘅。不过呢呢啲呢只係喺古书里面出现嘅，在现代汉语里面呢就唔会用到呢个偷字呢个音，所以呢一般讲起嚟呀大多数呢都係佢嘅常用意呢都係作为愉快嘅愉字用。但係呀有一啲人呢将愉快读成愉快嘅，咁读法呢就係、是、有问题㗎啦。喺文字里头啊有啲将个部首移动咗位置仍然係嗰个字嘅，例如惭愧嘅惭字可以写成树心边一个斩佛嘅斩，亦可以写成斩佛嘅斩字下头作一个心脏嘅心，咁呢係字形改变，而字音同埋字意呢都冇改变嘅，仍然係一个惨字。但係有啲字呢就不能将呢个部首移动嘅，假如移动咗呢咁佢个字音呢就唔相同，而字意呢亦唔相同。例如忠实嘅忠字，忠实嘅忠字呢係点写法嘅呢？係中间嘅忠字下头作一个心脏的心字，若果将下头的心字不要移咗去左边作为树心边呢，咁样呢就唔係再读个中字㗎啦，再唔係读个中字啦，咁读成咩呢？读成个冲字，冲係点解呢？所谓忧心冲冲，冲冲即係忧心咁解，咁呢就唔同呢个忠实咁解呀，所以呢有啲字呢不能将佢个部首呢移动嘅。而愉快的愉字呢若果是将个树心边移咗去改转将个心字做下头，咁呢就成为韩愉的愉字。愉字的字意呢是胜过咁解，亦更加咁解。现在虽然喺康熙字典里面呢个愉字呢可以通愉，而个愉字呢亦可以通愉，但是所谓通呢是字形相通，并唔系两个音互通的，所以读愉快是愉快呢，咁呢是不是几正確的。
咬文嚼字，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
手中青春沾满眼泪的信笺，落日下的车站在回忆中斑斓，那女孩温柔一吻陪伴她过一生，是勇敢让她能成长承担。收到结婚喜帖，她忍不住哭了出来，女孩终究选择离开，掀开回忆旧旋律，在夜里悄悄打开，唱首歌曲终究人散，唱首歌送给那女孩。祝福他旅途更愉快，看见更美的未来，幸福让风带回来，挂在屋檐上摇歌曲终究人散，唱首歌送给那女孩，祝福她旅途更愉快，看见更美的未来，幸福